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2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特朗普总统暗示中国参与最新网络攻击，中国称美方栽赃抹黑。香港终审法院裁定禁蒙面法合法。反垄断监管趋紧，中国互联网企业野蛮扩张时代告终。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推文中暗示，中国可能参与了此前披露的美国政府机构受到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12月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在网络攻击问题上的有关指责是不严肃的，而且自相矛盾。他还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对中方的栽赃抹黑。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六的一条推文中提到，美国最新遭受的网络攻击可能来自中国。美国政府官员上星期透露，已知黑客至少监控了美国能源部、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和核安全局等部门的电子邮件或其他数据。全球范围内至少200个机构成为这次被怀疑由俄罗斯发起的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其中既有政府部门也有商业公司。对于是谁发动了这次大范围黑客攻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采访期间确认了攻击与俄罗斯有关。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执行主席马克·卢比奥也说，俄罗斯情报部门发起这次有史以来对我们最严重的网络入侵已经显得越来越清晰，俄罗斯已经否认参与此事。多家媒体报道，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驳斥了相关指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乌利奥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委员会正专注于调查围绕这起事件的情况，并与我们的跨部门合作伙伴合作，以缓解局势。他没有说出嫌疑人的名字。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在发展网络战能力方面最先进的政府之一。今年7月，美国政府指控两名中国公民自2009年以来进行了长期的网络间谍活动，目的是窃取有关冠状病毒疫苗、武器和人权活动人士的信息。自2014年以来，中国军官和其他人也因被控实施黑客攻击、窃取商业机密而被起诉。
12月18号，美国商务部将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不过在事情发生的前三天，中芯高层人事才刚发生大震荡，其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向中芯递出了辞职信，同时面对内忧外患，这对中芯的冲击有多大？
12月18日，美国商务部将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不过在事情发生的前三天，中芯高层人事才刚刚发生大震荡，其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向中芯递出了辞职信，同时面对内忧与外患，这对中芯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这一次美国商务部特别针对10奈米及其以下的芯片做出限制，不希望中芯运用美国的技术支持中国军民融合的项目。彭博在一篇报道中引述美国商务部官员指出，制造10奈米或者更先进芯片所需的美商设备和材料将难以通过审批出口，而制造10奈米以上相较成熟的芯片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申请则会被逐案审查。 不过10奈米以下产品并非中兴现阶段的主要营收来源，中兴较先进的28奈米和14奈米芯片产品占今年该公司第三季总营收的不到 15%。 中兴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在15日发表的辞职声明当中也揭露，中兴更先进的7奈米技术开发已经完成，但是尚未进入量产阶段。中兴也特别在星期天发出声明，称被列入实体清单对其短期运营和财务不会有重大的不利影响。不过对10奈米及其以下先进制程的研发和产能则是影响重大，他们将持续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以减轻冲击。长期观察半导体产业的前资深外资分析师巨星资本管理合伙人陈慧明告诉美国之音，
你就中芯国际在两三年内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呢，长期发展绝对是一个很巨大的阴影。巨大，我一直觉得中芯国际的对中国的半导体影响是不逊于华为的事件。
陈慧明说，今年中兴的资本支出非常大，他推估该公司早已购入许多未来一两年需要用来制造14奈米和12奈米芯片的设备，其短期营运不会有大问题。今年中兴的资本支出约有59亿美元，该公司体量虽然不及台湾第二大的芯片制造商联电，但是它的资本支出却是联电的近6倍，显见中兴在这一年购买设备丝毫不手软。只是美国将中兴列入实体清单后，其外国客户向中兴下订单可能得承担更大的风险。美国之音先前就曾经报道，有部分台湾芯片商因为美国对中兴制裁而接到新的订单。陈慧明坦言，中兴最大客户之一的美商高通就将部分订单移往台湾由联电生产。他说，
这个实体清单一般外国厂商就不太会再去中芯国际了。那很简单，就是因为我要做的是一个中长期的规划。
不过陈慧明认为，未来两三年中国政府还是会继续想办法跟美国政府谈判，因此这个限制不见得会永远持续下去，美国政府的动作是其中的关键。外部的冲击之外，中兴要顾及的还有内部的纷扰。中兴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15日在公司临时董事会上发表了辞职声明，表示他对中兴董事会任命蒋尚义担任副董事长感到错愕与不解。梁孟松甚至提到，目前中芯国际正面临着美国的种种打压，导致先进工艺的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他认为今天这个人事提案必然会关系到公司的前景。现年74岁来自台湾的蒋尚义曾经担任台积电共同营运长，他任职台积电研发副总时曾经是梁孟松的上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台湾半导体业内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梁孟松后来愤而离开台积电，就是因为蒋尚义2006年于台积电退休后，梁孟松没有能够得到拔擢。2017年梁孟松加入中兴，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为中兴完成了从28奈米到7奈米的技术开发。他在声明当中说，这是一般公司得花费10年以上才能达成的成就。他几乎从未休假努力为公司打拼，但公司要聘用蒋尚义为副董却未事前告知，让他感到不被尊重也不被信任，因此提出辞呈。上述知情业内人士观察，梁孟松做事非常认真，执行力也很强。梁孟松的离开换来蒋尚义，对中兴最大的缺点就是少了一个有信心继续把更先进制程开发出来的人。陈慧明说，
梁孟松绝对是中兴国际里面重中之重。
他认为中兴应该会用很多软硬的方式去跟他谈，不会想放走梁孟松。不过前述业内人士也说，现在中兴遇到的瓶颈是没有能制作更先进的5奈米芯片所需的极紫外光机器。蒋尚义的加入也可能让中兴不再一味往美国限制的最先进制程里埋头开发，而是去思考其他可能的策略，比如他曾经与媒体提过的 Chiplet 小芯片技术。中兴在16日发布消息，表示仍在与梁孟松核实真实辞任的意愿，目前呢，该公司尚未做出进一步的公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文怡在台北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知情人士周日透露，美国国会议员预计将批准19亿美元用于资助一项拆除电信网络设备的计划。美国政府称，这些电信网络设备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这项计划是作为年底支出法案和新冠病毒救助法案的一部分。
国会议员预计还将支持拨款32亿美元，为低收入美国人提供紧急宽带福利。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今年6月表示，已正式将中国华为技术公司和中兴通讯列为威胁。这一声明禁止美国公司动用83亿美元的政府基金向两家公司购买设备。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敲定了相关规定，要求拥有中兴通讯或者是华为设备的运营商拆除并更换这些设备，但目前正等待国会的拨款。华为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决定强制从电信网络中拆除我们的产品感到失望。这种过度的行为使美国公民在基本上得不到充分服务的农村地区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在大流行期间，可靠的通信是必不可少的。消息人士称，耗资70亿美元的新冠救助宽带一揽子计划，在联邦通信委员会设立了一个临时的紧急的宽带福利计划，以帮助低收入美国人，包括那些在经济上受到新冠大流行威胁的人，能够连接或是保持宽带连接。消息人士还说，该计划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每月50美元的补贴，帮助他们负担宽带服务和互联网连接设备。该消息人士援引一份情况说明书草案称，该法案还将拆除并更换计划的补偿适用范围扩大到拥有1000万用户或更少用户的通信提供商，但优先考虑为拥有200万或更少用户的通信提供商提供补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国家取消往来英国的航班。英国本周末证实，新冠病毒的一种新变种正在英国迅速蔓延。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六12月19号警告，新的高传染性毒株给该国带来威胁。
英国卫生高级官员称，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新变种病毒更具致命性，或者对疫苗的反应不同。不过，这位官员表示，这种变异的病毒其传播速度被证明快了 70%。英国卫生大臣麦特汉考克说，变异的新病毒已经失控，必须控制住局面。首先切断跟英国空中交通往来的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爱尔兰、比利时、以色列和加拿大。其中，荷兰政府宣布从12月20日早上6点起到1月1日止，暂时不允许来自英国的客运航班进入荷兰。荷兰被认为是取消英国客运航班最早的国家。中国暂时没有宣布暂停来自英国的航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已注意到有关报道，将予认真研究并做出科学妥善处理，以确保中外人员往来健康有序进行。路透记者的问题是，有报道称英国出现新冠病毒新型变种，欧洲等地多国已暂停英国航班入境，中方是否已采取措施限制英国航班？不过，香港、印度、伊朗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宣布暂时禁止来自英国的航班或旅客入境。其中，香港将于当地时间12月22日0点起禁止所有从香港抵达的航班，直到另行通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星期一宣布，已从英国抵港的人在完成14天强制检疫后，要额外在家再隔离7天，共21天。陈肇始说，过去14天，香港录得1255宗确诊个案，外地输入占80宗，其中17宗涉及从英国抵港人士，占整体输入个案 21%。印度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22日晚上开始至年底，禁止来自英国的航班入境。伊朗政府12月20日宣布，伊朗与英国之间航班将暂停两周，以防止新的变种病毒被带入伊朗。韩国和台湾暂时没有禁止英国航班入境。 韩国防疫高官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政府正密切关注英国日前报告的新冠变异新毒株。他说，韩国国内目前1600多个病例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分析结果显示，韩国尚未发现这种变异毒株。这位官员表示，韩国正就加大对自英入境者的检疫力度进行讨论，计划在相应人员解除隔离前再次对其进行检测，实施更加严格的防疫控管。他并没有说要禁止英国航班入境。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由于台湾限制严格，除了要新冠病毒核酸检疫阴性证明，还要求居家检疫延长时间，因此没有需要进航的顾虑与计划。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在两名从英国归国的游客体内发现了正在英国肆虐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澳大利亚悉尼的新冠病毒疫情目前卷土重来，不过该州卫生官员表示，悉尼的疫情跟这两名游客没有关联。这两名游客被政府强制隔离时发现感染了新的变异病毒。媒体引述澳大利亚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12月21日表示，没有计划效仿其他国家停止来自英国的航班，国际旅客只需在专门的酒店接受为期14天隔离。最新的数字显示，全球感染新冠病毒人数接近7700万，死亡人数近170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个专家委员会让75岁以上的人和消防员、教师和杂货店的工作人员等必要工作人员下一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星期天，第二种疫苗开始向医院派送，这是美国努力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迫切需要的推动。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称，美国正努力扩大疫苗接种计划。该计划仅在上周开始，目前已经向 55.6 万名美国人进行了初步接种。随着美国努力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美国授权使用的第二批新冠病毒疫苗星期天离开了一个配送中心。卡车离开了位于密西西比州橄榄枝镇的工厂，车上的疫苗由莫德纳公司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联合开发，迫切需要的注射预计将从周一开始。这是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紧急批准推出的三天之后。联邦政府疫苗分发工作的首席科学顾问蒙塞夫·斯劳伊博士在 CNN 的国情咨文节目中说，周一将分发近800万剂疫苗，其中约590万只为莫德纳疫苗，200万只来自辉瑞公司的疫苗。他说，第一批莫德纳疫苗的施打应该在星期一早上进行。同样在周日，一个专家委员会开始考虑哪些人应该下一批接种莫德纳疫苗，以及辉瑞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开发的疫苗。辉瑞公司的疫苗于一周前首次发货，第二天开始使用，这拉开了美国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的序幕。公共卫生专家说，注射疫苗是阻止病毒疯狂传播的唯一途径。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平均每天有超过 21.9 万人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在美国已经造成超过 31.6 万人死亡，全世界近170万人死亡。斯劳伊还预测，美国将经历持续的激增，圣诞节聚会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新冠病毒病例。我认为不幸的是，情况会变得更糟，他说。专家委员会成员倾向于将必要工作人员排在第二批接种疫苗，因为像公共汽车司机、杂货店店员和其他人最常受到感染。但其他专家说，65岁及以上的人应该是下一批，以及有某些疾病的人，因为这些人是死亡率最高的美国人。
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近来新冠疫情持续恶化，政府为了即将到来的年末聚会及活动旺季，出台首度圈内禁止五人或五人以上聚会的禁令，希望能阻止疫情继续蔓延。
这项限制集会自由的防疫措施预计从周二凌晨零时开始实施，到明年1月3日结束，范围包括首尔市、京畿道及仁川市等。报道还说，这项禁令比起防疫响应级别最高的三级还要严格，三级为禁止10人及10人以上的聚会，而目前首尔首都圈是处于禁止50人及50人以上聚会的 2.5 级。 截至星期一凌晨零时，韩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26例，死亡病例增加24例，累计死亡病例来到698例。属于社区感染的890例当中，有649例来自首都圈。
香港终审法院作出裁决，裁定香港政府去年启用殖民地时代的紧急法取缔抗议者在抗议时蒙面的决定是适当的、合法的。
星期一的这一裁决被认为是对支持民主的人的一大打击。他们先前希望终审法院会做出跟香港高等法院一致的裁决，判定禁蒙面法非法。法新社报道说，香港终审法院作出的这一裁决证实北京任命的香港行政长官拥有权利可以在紧急状态时推出任何法人，而不需要获得香港部分通过民选产生的立法会的批准。但这一裁决的实际效果目前还不清楚，因为香港政府现在规定在公众场合必须戴口罩，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香港一度出现连续七个月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示威有时出现暴力冲突场面。香港当局最终通过大规模逮捕，以应对疫情的名义禁止公众集会，以及北京在六月底于香港实施的新的港版国家安全法等措施，压下了大规模抗议。在大规模和平抗议示威时，以及在跟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时，抗议者普遍戴口罩以降低被识别和被监控的风险。去年十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启用英国殖民地当局1922年颁发的紧急法，禁止人们在公众集会场所戴口罩。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对香港特区政府动用紧急法和在警方批准的集会上戴口罩提出了质疑。他们提出的质疑理由是，港府的举措违反了香港基本法。香港高等法院对反对派提出的质疑表示认同，并表示担心如此动用紧急法以及禁止蒙面的做法是否过当。但星期一，终审法院的五位法官作出的裁决是，禁蒙面法虽然对集会和言论自由以致隐私权均有所限制，但在平衡公众安全、公众秩序以及保障他人权利的合法限制后，法院认为禁蒙面法在未经批准集结、公众集会及公众游行下的限制均符合相称性的要求。有关限制是为了达到遏制和平的公众集结演变成暴力的正当目的，是在社会利益及个人权利之间取得的公正平衡。
香港记者协会在事后状告香港高等法院，要求法庭裁定香港警方妨碍记者采访及对记者使用过度武力违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高等法院星期一12月21号作出裁决，裁定记者协会败诉。
法官周家明在判决词中指出，记协早前呈上13名记者的证词，采用假定事实的方式，但法庭认为这一做法不合适，记协提交的事例牵涉争议，而且没有被判定为事实，因此法庭现阶段无法处理相关个案。即使这次司法复核有合理争议空间，但考虑所有资料后，决定驳回记协的复核申请。香港记协发表声明，表示对裁决极度失望，将与法律团队研究判词，以决定下一步行动。法官周家明的判词说，一般而言，警方有促进及不阻碍合法的记者工作的义务，但并非绝对，需同时考虑警方有维护法治及秩序的责任、示威者和记者行为是否合法、现场是否出现暴力以及其程度等。即使警方有违反相关义务，亦要视乎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决定。香港记者协会对这一裁决发表声明说，虽然法庭在本次裁决中没有对警方的做法是否违反人权法及基本法作出裁决，也没有对警方提出的内容可信性提出质疑，但法官在同案较早前已裁定警务人员没有展示独有的警员编号及现行的投诉警方机制，违反香港人权法案要求。在现有投诉警方机制存在根本缺陷的情况下，要求记者采用投诉警方机制 或透过漫长的司法程序去指控警方的不当及滥权行为，实在极为困难。声明还说，自去年6月中的反修改逃犯条例运动开始以来，警方一直阻碍记者采访，使用不必要及过度的武力，全属铁一般的事实。这些个案包括对记者使用辱骂及侮辱性言辞，使用高强度灯光和频闪强光干扰摄录设备，无理驱赶记者，故意遮挡记者视线导致记者无法采访，亦有记者被殴打、被脚踢、遭喷胡椒喷雾，有警员瞄准记者发射催泪弹及向记者投掷催泪弹，亦有警方利用水炮车对准记者发射，甚至使用橡胶子弹及布袋弹射向记者的事件。过去一年半，记协已发出逾百份声明、信函及向监警会投诉，期望能唤起警务处处长及香港政府的注意，唯警务处处长及政府均没有认真采取有效措施改善。
台湾国防部12月20号表示，中共航母山东舰 CV-17 及所属护卫舰4艘本月17号自辽宁大连港起航南驶，20号航经台湾海峡之后继续向南航行。
台湾国防部指出，山东舰航母航经台海期间，台湾军方除了运用联合勤监侦系统全程掌握，并派遣海军各型船舰6艘、空军各型机8架次担任警戒监控任务，依规定事切应处。这是山东舰航母去年12月26日之后第二次穿越台湾海峡，上次是由南向北航经台海北驶，这次则是首度由北向南穿越海峡进入南中国海。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上将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研判山东舰航母是前往南中国海进行航测航训，至于中国另一艘辽宁舰航母目前没有跟着南下的征候，不过台湾军方会持续密切关注。
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日前发表辛辣社评，痛批贵美崇美论调。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的笔杆子再批投降派，看似针对社会上的自由派人士，实则将党内斗争公开化，暴露了一段时间以来流行的战狼外交在高层遇到阻力。为什么社会上有如此之多的崇美贵美者？投降派大帽子指向何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请来观察人士进行点评。
新华社日前发表辛辣社评，痛批贵美崇美论调，称他们逢美必捧，逢中必贬，信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对自己的父母之邦却极尽诋毁唱衰之能事。社评认为，这些人思想上患了软骨病，在斗争当中甘当投降派，他们天真的认为以利益换安全，靠妥协求自保，只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能换来相安无事。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的笔杆子再批投降派，看似针对社会上的自由派人士，实则将党内斗争公开化，暴露了一段时间以来流行的战狼外交在高层遇到阻力。为什么社会上有如此多的崇美贵美者？投降派的大帽子又是指向何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的笔杆子两次批评所谓投降派意义不同，而这次再批投降派是否有秋后算账的意味？他说，
上次新华社发表文章啊，就去年6月说让投降派成为国家老鼠，那个背景呢是贸易战，因为党内主张经济改革、深化经济改革的那些人和自由派公知就借贸易战之机倒逼改革，那中方当时也做了一些让步，习近平的权威呢因此而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啊。那后来习近平就反悔，就杀个回马枪，那个新华社文章就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就调子很高，大批投降派。不过那一次呢，习近平没有成功，因为几个月后，中国还是不得不走上谈判桌，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包括出台了一些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啊等等。那么和美国签订了中美贸易的第一阶段协议，这次的背景不一样， 这次的背景呢，就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因为在疫情初期，由于习近平的打压和隐瞒，就错过了把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的这个时间窗口，导致了新冠疫情到大爆发。习近平本人也陷入他上台以来的最大危机。可是后来呢，由于中国比较快的控制住了疫情，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那深陷疫情很难以自拔。这个时候呢，中共就趁机改写疫情的叙事，把新冠疫情当作是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标志，那么重新强化他的权力。这次新华社发表这个短评啊，崇美贵美的软骨病，这个批判那个软骨又大批投降派，这实际上就是对自由派公知和党内那不同声音的秋后算账。所以这就又再一次提醒我们，新冠疫情的叙事是如何重，是何等重要。无论如何，你纵火犯就是纵火犯，你不能让纵火犯摇身一变造成了消防队长。
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中共批判投降派其最大的意义在于防止党内出现中美关系变化的获益者。他说，
其实中共党内这些套路没有什么新鲜的，都是一些旧的套路，那么现在也是一个旧的套路。某种意义上讲，党内现在批评投降派和70年代的状况是有相似性的。换句话说，党内其实哪有什么投降派，谁都是在执行习的这个最高的元首的意志。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实务派，没有投降派。那么真正投降派，其实在我看起来其实是习本人，他既是主战派又是投降派。那么批投降派的最大的意义，实际上是防止党内在中美关系这种谈判当中，在中美关系的变化当中，成为党内有声望的人。他要防止，他现在不是让打掉邓小平，党内现在也没有邓小平，但是要防止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成为一个中美关系这么一个变化的一个胜利者，一个收获者。其实他是为了打击这一点，这是为了二十大在做一个根本的定调的准备，这是最基本的。其次呢，我们要看到有一些具体的背景，跟去年6月11号《人民日报》发社论和今天和这一周在谈这个问题，就是有些具体背景。上次是贸易战，这次是什么？这是美国大选结束，以及我们看到美国最新的是对14个副人大委员长做了一个制裁。其实这个一个集体制裁跟过去对单人或者是对香港官员制裁、对成全国制裁是不一样的。我相信这个制裁，我们以前可能也讨论过，这个制裁在党内是有相当大的震动。这种震动其实是党内真的是造成某一种所谓贵美的一些外交上的一些压力，造成一些党内的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其实没必要在中，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能够看出来，就是北京其实是要准备认真的考虑加入 TPP。那么诸如此类，我们看到党内目前其实在酝酿着跟拜登政府的一个谈判以及可能的妥协媾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打压投降派，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虚无的一个说法，它其实是一个扎阵脚，在我看起来是一个扎阵脚。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新华社评论中所说的崇美、贵美和投降派所指的并非一类人，前者是中国社会上的公知、美粉，而后者指的则是党内甚至高层的不同声音。他说，
这个投降派这个帽子很大，但是他就跟卖国贼这个帽子一样，这两个帽子不是说谁想戴就能戴得上的。就拿卖国来说，只有手里有国的人才能够卖国，所以呢，只有掌权的人才可能卖国。老百姓你想卖国你没得卖嘛，你有什么东西卖呢？投降派也是一样，投降主要是指政府啊，指的政府的高级官员呢，或者军队的那将军呢、指挥官呢。你看文革批水浒，毛泽东就说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让人们都知道有投降派。那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当时他的意思就主要就指的周恩来，所以周恩来自己也清楚，所以周恩来不是送到手术室做手术之前还要高喊我是中立党中立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他就很清楚，当然是指的他，不是指的普通老百姓。 你看新华社这个社评他写得很清楚啊，他有一段写，他只有一句话，但那句话很重要，他就说一些人天真的认为以利益换安全，靠妥协求自保，只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能招换来相安无事。这些话一看那就指的当权的人吧，老百姓你怎么去以利益换安全，靠妥协求自保呢？所以他显然是指党内的甚至高层中的不同声音，只不过在当前情况下，他没法指名点姓的，就感觉当毛泽东批水浒都还要含沙射影，都还不能点名的嘛，你何况你现在。
但独立时事评论人士吴强认为，中共党内并不存在投降派，所谓的投降派有可能是负责意识宣传的部门给负责与美国谈判的那批人扣的帽子。他说
党内其实不存在什么投降派，现在谁也戴不起不敢戴这个帽子。党内如果说有差别的话，那么只有说有负责宣传的这个王沪宁这一波，他们在发社论，还有一波是负责谈判的，就是务实派这一波。那么务实派那当然要妥协，当然要利益来交换，这个其实指的这个社论其实指的就是他们。那么现在实际上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这些负责意识形态的常委们在批判负责谈判的那些人，当然这也是秉最高层的意识，就防止党内出现李鸿章。那么李鸿章是功高盖主，这个是党内不愿意，高层不愿意有人看到的，任何这个意识形态部门更不愿意让人看到的，所以这是最关键的。那么我刚才也谈到了，那么现在真正的背景实际上是拜登政府上台可能对华要采取更强硬更聪明更全面的一种做法，比如说跨大西洋关系的修补，美欧关系的同盟，那意味着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机会主义或者以前在大选前的各种机会主义的设想都破灭了，这是一种失败以后的一种自我掩盖。
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不管是两大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上周一12月14号因垄断行为遭罚，还是11月初被临时叫停的蚂蚁金服上市案，分析人士说中国监管单位释出的讯号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北京当局正在收紧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监管，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企业野蛮扩张的时代即将告终。
不管是两大互联网巨擘阿里巴巴和腾讯本周一因垄断行为遭罚，还是11月初被临时叫停的蚂蚁金服上市案，分析人士说中国监管单位释出的讯号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北京当局正在收紧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监管，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企业野蛮扩张的时代即将告终。四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说，当局已经意识到互联网巨头垄断市场所形成的不公平竞争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威胁，因此他们说监管单位正逐渐强化反垄断法之修法和执法力道来管控网络经济的乱象，包括行业间利用支配地位或资本优势对竞争对手的封杀，例如逼迫电商站队平台2选1，或者是利用数据的优势来进行消费者间的价格歧视，例如大数据杀手，也就是平台上同一商品或服务给老客户的价格比新客户高等坑杀熟客的手法。分析人士预期未来网络领域这类粗暴的垄断行径将受到大幅抑制，而互联网公司也要把国家经济和产业健全的发展放在个别企业的获利之前。不过他们也说中国在打击垄断上的法源监管机制和执法经验都不成熟，未来在建立反垄断的全面治理上将是个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过程。中国自从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本周首次针对两大互联网巨头寄出反垄断的罚则。阿里巴巴和腾讯因为未依法申报已经完成的并购案而遭罚50万元人民币。 虽然此一罚还相较于两大企业的营收不过九牛一毛。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吕随启说，反垄断法施行这12年来，对互联网企业形同虚设，是因为政府对网络经济的刻意扶植，但随着企业做大，未来监管趋紧已经是趋势。他说，
这些企业做强做大以后，他用了非正常的一些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把竞争对手赶出这个市场，垄断了过高的一个市场份额。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呢，使市场的活力被抑制或扼杀了。利用呢垄断性的经营，实际上呢对市场是一个损害。
以中国前30大的 APP 计，70%都隶属在阿里巴巴和腾讯旗下，而这两大巨头系统据估计也各自坐拥10兆人民币市值的生态圈，其他诸如外卖、行动支付、共享单车等网络领域的龙头企业，其规模也都不可同日而语。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说，随着互联网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其爆炸性的增长都让各国政府警惕，兴起了全球反垄断的潮流。但相较于美国 Facebook 和 Google 等并购扩张型的垄断不同，中国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打压对手的恶性竞争太过普遍，尤其得加强监管才能回到良性竞争。他说，
中国互联公司这种二选一很普遍呀，就真的利用这垄断地位去打压竞争对手，打击中小创业公司，这个非常普遍。中国的垄断公司跟美国还不太一样啊。
京东于2015年曾控诉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逼迫商家在平台间二选一，而淘宝商家去年也向媒体爆料，只遭阿里巴巴持续破签独家合作协议，等于电商还是得站队二选一。除了二选一的乱象，分析人士说，平台经济的大数据坑杀熟客和失序性的扩张也是迫使中国要出手监管的理由。吕随启说，互联网企业初期采低价策略吸引新顾客，待做强做大后，在少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又拉高售价，已是行业间普遍采取的竞争垄断手法，这有损消费者权益的常态，尤其只能靠政府出手监管来纠正。另外，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专家唐生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和线上电商经济过去20年来迅猛发展，虽然在用户数、成交金额和单量上持续创新高，但也对线下的实体经济和环境带来实质伤害。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制度，找到更均衡和有序的成长。他说，
数字经济的电商经济啊，发展太快的话，会对你的实体经济啊，或者说这些科技进步啊，没有做好充足的这种准备，包括政策的准备、法规的准备，包括垄断这些方面的制度性的安排。
唐生说，数字经济是中国未来要维持整体经济动能的关键要素，所释出的市场经济应该要开放给所有的参与者，不能由少数几个大企业垄断。而年销售单数已经达700亿张的电商经济，也要尽快找到更环保的营商模式，因为他们光是今年所使用的包装塑胶袋就已经可以缠绕地球1200圈，对环境的伤害太大。面对中国网络经济这几年为了追逐获利所衍生的诸多乱象，他说，政府出手清理的时机已经到了。新美国智库的中国数字经济研究员特廖洛则说，这几年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规模已经大到了一个临界点，再加上蚂蚁金服让当局看到其对大型国企银行主导的金融业务所可能带来的潜在迫害力和不公平竞争，因此在暂缓此桩估值高达370亿美元的上市案后，北京明显开始收紧对网络经济的监管。特廖洛透过书面回复向美国之音表示，蚂蚁上市案叫停之后，北京似乎进入了全面重新评估的阶段，开始规划对金融科技和大型互联网电商、支付和金融服务公司的最佳监管模式。特廖洛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月中旬参观了江苏省的南通博物院时，特别推举19世纪 济实业家张謇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楷模，似乎就在向互联网名气喊话，必须将产业和国家发展置于个别企业追求私利的商业模式之前。也是在此前提下，据报载，蚂蚁金服董事长景贤栋周二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时，特别公开发言指出，蚂蚁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内部体检后，正在认真地学习“十四五”规划建议和中央一系列关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发展的政策精神，对照监管单位的要求，认真进行全面的自审，并积极配合监管，进一步落实监管的要求。这是上市案暂缓后蚂蚁高管首度的公开发言，而这番话看得出来呼应了习近平对民营企业家的期待。特廖洛和吕随启都表示，面对中国趋紧的反垄断监管，科技巨头规模再大也无力抵抗，虽然他们也会针对无法执行处或其他执行的细节讨价还价。至于在监理环境的建立上，特廖洛说，由于全球都还在摸索一套可以兼顾网络创新的有效监管制度，因此中国也不例外。他认为中国初期应该会仿效英国、新加坡和日本，推出监理沙盒，让业者在风险可控的环境下尽情尝试创新产品，并与监管单位密切合作，反复试验，以共同找出监理和法制上的落差。吕随启则说，中国的市场机制本来就不成熟，经济和非经济的因素纠葛下所形成的垄断，现在要来纠正特别复杂，就连规则的制定也都有来自各方势力的博弈，充分反映出中国在反垄断处置上的复杂性，因此这个过程将是缓慢且充满挑战的。他特别提出几项隐忧，分别是：一、反垄断法会不会真的落到实处，还是成为对企业进行无端打压甚至利益分赃的利器？第二，反垄断的途径是什么？吕随启说，罚款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但落彩拆分的方式以中国互联网企业交叉持股结构的复杂，恐怕只会沦为假拆分，无助于打击垄断。第三，在反垄断的处置过程中，公共和私人的利益如何划分，甚至如何因应各方势力的博弈，这都可能影响到执行的成效。建立反垄断监理机制的工作千头万绪，中国现在已踏出修法的第一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双十一的促销期间发布了其所起草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七条条文，也是反垄断法施行十二年来的首次大修。在此一适用各型中外资的反垄断指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幅提高处罚的金额，最高罚金除了适用可达上年度营收 10% 的规定之外，对于无营收的经营者，罚金更从50万提高到5000万人民币，相当于罚金上调100倍。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企业垄断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未来进一步实施后也应该对企业有一定的吓阻效果。不过电商专家唐生说，他期待北京应该在未来两三年内成立国家级的数字经济局或数字经济部，来统筹互联网企业的监理事务。他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带有赋能监管协调政策和执法力度的统筹主管机构，当局对企业的真实财务数据、未来互联网趋势的掌握、产业结构矛盾的真正本质都难以做到精准的判断，也会影响到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例如，若无从掌握某企业的真实财务表现，可能就无法针对垄断行为做出具有痛点和力度的罚款，这么一来就达不到反垄断的目的。因为只要利益仍然大于罚款，大多数企业还是会铤而走险追求利润。唐生也呼吁当局采综合治理，纳入业界的法律意见。他说，互联网的发展已经颠覆了许多过去的监理理论，如果当局在修法的过程仍只交由少数的学者依据过去的理论和经验来制定法律和机制，恐怕不切实际，也难以配合未来的发展趋势。由于受到了反垄断监管风向趋严的影响，中国大型互联网科 技股，如美团、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和小米近期的股价都受到压抑。未来如果反垄断监理进一步落地，海豚智库的李承东说，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并购步伐应该会放缓，这肯定会影响他们长期的增长。不过由于大型企业对粗暴的垄断行径有所忌讳，这也会让中小型商业对手的竞争力和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更好的保护，让整体产业的发展更为健全。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明年一月，如果美国拜登新政府执政，莫斯科和北京将如何联手互动引人关注。有分析认为，为了各自的利益，俄中两国不可能结成军事同盟，但俄中关系明年之后更会面临诸多考验。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一个多月后，俄罗斯许多政界人士、一些媒体等等关注的重心也从过去暗中期待美国的混乱，现在转移到拜登新政府对俄罗斯政策的分析和判断上。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拜登作为美国参议员就开始同前苏联打交道。许多俄罗斯媒体和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拜登本人还是拜登新政府的主要外交幕僚都十分熟悉前苏联地区和俄罗斯事务，拜登新政府也会更加强调民主和人权。他们还认为，美国未来除了更多支持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和当地的民主力量抵抗来自俄罗斯的压力之外，俄罗斯反对派人士也同样将会获得拜登政府的更多声援。目前流亡国外，在夏季的总统大选中挑战卢卡申科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齐哈诺夫斯卡娅预计将会参加一月份的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这被认为是向克里姆林宫和卢卡申科政权发出强烈的重要信号。在过去的四年中，特朗普总统没有同任何一位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会面。目前流亡国外的一些俄罗斯的主要反对派人士在积极推动普京的主要批评者纳瓦利尼未来能够在美国的国会发表演讲。纳瓦利尼几个月前因为遭受毒杀险些丧命，目前正在德国养病。纳瓦利尼未来在西方和美国的活动很可能会更加激怒普京政府。克里姆林宫为此已经准备加剧打压国内的公民社会和反对派。当局控制的下议院国家杜马很快将会通过新的法案。新的法案除了更容易把自然人和社会组织定义为外国代理人外，同样将会针对他们不愿意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加强惩罚措施。而在外交政策上，克里姆林宫的回应措施将是继续打中国牌，营造与中国走近的气氛。早在十月份的瓦尔代智库论坛会议上，普京就为应对拜登可能的执政向西方发出了警告信号。在回答一名知名的中国官方学者的提问时，普京说不排除未来俄中两国会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四年前当特朗普执政时，美国是否将会联手俄罗斯共同对付中国，当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发生，俄中关系在这四年中反而变得比过去更加密切。拜登执政之后，俄中关系究竟将会密切到何种程度，自然引人关注。不过一些俄罗斯媒体的评论也反映了莫斯科的某种担忧，那就是美中关系未来的四年如果相对有所缓和，中国为了在美国的巨大利益也可能会牺牲与俄罗斯的关系。但许多的俄罗斯国际事务分析人士认为，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这两个国家都各自在自己的周边地区树敌过多，双方因此都不愿意卷入对方的冲突中，这是导致俄中两国不可能结成军事同盟的重要因素。俄罗斯在自己的西方边界目前与北约国家关系紧张，同时陷入与乌克兰、 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中，俄罗斯还面临着莫尔多瓦境内以及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热点地区问题的困扰。与俄罗斯结盟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这一系列涉及自己利益较少的问题上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但中国目前在这些问题上基本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中国在南中国海与许多东南亚国家有主权争执，中国与日本与印度同样有领土纠纷，与中国结盟也意味着俄罗斯必须在亚洲地区支持中国，但俄罗斯目前在涉及中国的纠纷中都保持中立。不仅如此，俄罗斯更向中国的主要对手印度和越南等国大规模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同时也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军事问题学者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根本不会在亚洲地区中国所陷入的那些纠纷和冲突中选边站队，俄罗斯的角色仅是一名旁观者。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没有义务更没有责任在中国与日本以及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冲突和纠纷中支持中国或是选择支持谁，因为俄罗斯认为那些冲突和矛盾完全是中国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俄罗斯的事情，与俄罗斯完全无关。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密切关注中国最近如何惩罚澳大利亚。俄罗斯对中国的商品出口结构与澳大利亚相似，特朗普执政的最近四年来，中国为拉拢俄罗斯有意大规模采购俄罗斯的商品，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已经从过去的长期逆差转变成为顺差。但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警告说，俄罗斯与中国贸易额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已经接近20%，这将导致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会继续加深。澳大利亚的教训表明，俄罗斯应该让自己对中国的贸易结构更加多元化，同时应该继续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避免在政治和贸易上陷入对中国的依赖。美国近四年来退出了与俄罗斯签署的绝大多数军控领域的条约，目前唯一有效的双方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明年将会2月份到期。许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在军控领域，拜登政府的立场将有别于前任，俄罗斯也因此期待拜登执政之后，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可能会延长。美俄中短程导弹条约停止执行后，一些俄罗斯官方智控也期望俄罗斯可与拜登新政府达成某种交易和一致，促使美国未来不在欧洲部署陆基型的中短程导弹系统，俄罗斯也会投桃报李，将会采取相应的克制措施。冷战时代，美国曾经在欧洲盟国部署潘兴式战术导弹，可在很短的时间内攻击首都莫斯科，当时震撼前苏联领导层。如果美国未来将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虽然可以威胁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但遥远的俄罗斯欧洲，特别是首都莫斯科，并不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中国首都北京和其他的中国经济中心所遭受的威胁程度都将远远超过俄罗斯。在这一领域，莫斯科和北京将如何互动，无疑将会考验两国关系。俄罗斯从明年春季起将会开始担任为期2年的北极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北极正成为大国博弈和国际事务的另一个焦点议题。在北极事务上，俄罗斯过去对中国充满戒心和提防，但最近几年立场开始有所松动，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投资北极的基础设施和参与北极的能源开发。未来2年中，中国与俄罗斯在北极事务上将会如何协调？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又将如何反应？ 同样也将检验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